5年的精神分裂依然没有好转，但神让我学会健康时从不会的谦卑。曾经我看不起的人，现在更能理解他们的不易。我想杀了爸爸，也想自杀。信主后被周围人伤害，无人倾诉时，撒旦的谎言成了我最熟悉的声音。神让我彻底摆脱9年的抑郁症，成为5个孩子的妈妈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从未想过我会精神分裂，我会抑郁。5年来，在精神分裂的幽谷经历神。作者杨弟兄。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得精神病。2016年我被确诊为精神分裂。回想5年来，既有痛苦、失望、不解、埋怨，也有神特别的怜悯。虽然现在还在服药中，但我在神里得到了安息。开始时，我总感觉别人知道我内心的想法，即使我不表达。每一次发病，我内心都充满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同时也是一种折磨。发病很频繁，平均2-3天一次。我多么期待上帝能医治我。最让我感觉痛苦的就是，家人都认为我得病是因为信仰，他们强烈要求我放弃信仰，不准读经，不准祷告，藏起我的圣经和属灵书籍。那一年，我整年几乎是在读小说和睡觉中度过的。因为药的副作用很大，整个人乏力、嗜睡，浑浑噩噩一整年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犯罪。1年之后，我几乎忘记了信仰。我开始上网看色情视频，把耶稣忘得一干二净。直到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犯罪啊。那天，我重新向上帝祷告，求主饶恕，帮助我摆脱奸淫的罪。从那晚起，我恢复了和神的关系。当时我感觉自己痊愈了。与此同时，奶奶离世了。奶奶走的那天早上，我起来灵修，向神说：神啊，如果奶奶离开这个世界还没有认识你，这也是你的主权，我不会怪你。当我这样祷告后，听到妈妈说，奶奶在1个小时前已经去世了。送奶奶最后一程的时候，我在殡仪馆流着眼泪向神祷告：天父啊，我奶奶还没认识你就离开了人间，我只求你让她可以安息。记得奶奶还在的时候，我曾向她传过福音，我告诉她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奶奶问了我一句：你看到耶稣复活了吗？你在路上看到他吗？我说我没有。我知道一个被传统风俗影响了一生的人很难认识上帝，除非神来柔软人的心。向奶奶传福音那段时间，我想起了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：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大部分人都走了犹太人的路线，通过灵验来寻找和验证神， 因此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软弱的。犹太人盼望中的基督是帮助他们复国的基督，而不能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。希腊人则看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没任何智慧可言，是愚拙的。我奶奶在拜假神的光景中度过了一生，而我透过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既认识了神的公义，也认识了神的慈爱。我们这些信了基督的人，在世人眼里是愚拙的。温柔与谦卑的礼物。2017年7月左右，我重新开始工作了。9月的一天，下班回家时，我突然又觉得别人知道我的内心，我的精神病又复发了。早上，我被一个梦惊醒，梦里有个声音对我说：你又回到刚发病的那种光景了。我在痛苦中问神：天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又要重新经历这些？我情愿你接我离开这个世界。为什么你要看着我重新活在这种痛苦里？我对神的公义产生了质疑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两次经历这样的疾病。当天晚上，当我冷静下来，才发现我所质疑的这位上帝并非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，只是我感觉中的偶像。于是我再次回到天父面前。九月到十一月，我经历了神迹。一天早晨，我被一个声音叫醒，那个声音对我说：启示者的言语临到，启示者的言语临到。我下意识地问：你是谁？没有回答。我再问：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吗？那个声音说：当然是。然后接着说：把十字架连起来。因为我有耳鸣，后面这一句听得不很清楚，于是我连续问了两次，让我更清楚，这不是幻听。后来就没有声音了。我反复思考，觉得话的意思是，疾病就是我的十字架。每一次发病对我都是极度的折磨，每一次发病我内心都充满紧张、恐惧和不安。每一次发病的时候，我内心都会出现很多声音，每个声音都在说一些色情的脏话，而我感觉这些和我心里的脏话别人都知道，就越发害怕与紧张。我常在上帝面前说：天父啊，一个赤裸的灵魂需要极深的爱来遮盖，我愿意向你承认我一切的罪，包括我得罪人和犯奸淫的罪，但认了这些罪，病症还继续折磨我。母亲的内心也十分痛苦，有几次我看见她流泪，担心我无法结婚，我只能安慰她：母亲，等我病好了，肯定能娶到老婆。我长这么大了，从来没有像这样去安慰母亲。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，药吃了五年，病情依然没有好转，还是两三天就发病一次。但我看到的不只是我的病，还看到了这个病带给我生命的很多改变。我从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现在变得温柔了很多。聊天的时候，我姐说我的性格变了，跟母亲的关系也比以前好很多。以前和母亲聊天，说不到三句就会吵起来，现在我能理解母亲，站在她的角度去思考。 这些改变都是这五年的病带给我的。五年的精神折磨让我学会了健康时从没学会的功课，谦卑。人只有在软弱中才能学会谦卑的功课。曾经那些我看不起的人，现在我更能理解他们的不易。我记得耶稣在福音书里说过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虽然我现在很穷，在工厂里做着一份普工，但我的生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。这不是物质能够给予的，品格上的改变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上帝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而这益处就是使爱他的人生命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现在我有时还会觉得别人知道我的内心世界，这种感受是真的。我不知道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彻底好转，但我对上帝充满信心，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用。
从相信神爱我开始，告别九年抑郁。文印记。我曾和抑郁症搏斗了九年，次次都以失败告终，最终是神救我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漩涡。想死的念头是从小就有的，和爸爸的期待相反，我偏偏是个女儿。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，我爸想要儿子的梦想被碾压得粉碎。我不知道是他本来脾气不好，还是因为不得志的机遇，总之我成了他最后的发泄口，情绪的垃圾桶。不管是不是我的错，只要他看不顺眼，那就是我错了，一顿打骂是少不了的。从小见到我爸就像是老鼠见到猫一样，心里对他的恨和叛逆也越来越多。妈妈和姥姥都是基督徒，从小就带我去教会，我知道有神存在。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天我想，神啊，你爱我吗？如果你爱我，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好爸爸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，现在你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只能说明你不爱我。当这个谎言进入我心的时候，死亡之灵也趁虚而入，我就开始想自杀。我想吃安眠药，可是没有。我想到跳河，又很害怕。最后就想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和鼻子，把自己捂死。有几次真的感觉快晕过去了，刹那间却想到了母亲的脸。如果我死了，她怎么活下去？就这样，我继续活着，不再想着自杀了。高中之后，我和爸爸的矛盾越来越尖锐，我开始想要杀他。很多次，当我看到他吃完饭躺下睡觉的样子，就有冲动想去拿把刀砍死他。感谢神保守我，没有犯这个大恶。大四的时候，我信主了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。于是就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立刻我就感受到了天父的爱。不过我发现很快我又成了律法主义者，因为我无法相信神完全接纳我。很多时候我很怕他，担心犯罪得罪他。后来我犯了罪，在弟兄姐妹对待我的态度中，我感到自己是污秽的，是二等公民，是细菌，是病毒，需要被隔离。我以为大家对我的态度就是神的旨意，是神让他们这么对我的。顿时小时候就埋在心里的谎言再次卷土重来，神不爱我，他爱世上所有的人除了我。此后不到一年我就抑郁了，因为我觉得神不爱我，所以要么不祷告，要么就是嘴唇亲近他，心却远离他。在人前常常感觉自卑，抬不起头来， 敏感又容易受伤，同时又不知道如何立界限保护自己。当我受伤难过的时候，很想和人分享，可是又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人，说出来更受伤。一有小挫折，就会觉得神不爱我，心中的苦闷又找不到人倾诉，最终不断和撒旦对话。他的谎言成了我最熟悉的声音，将我一步步带进痛苦的深渊，死亡的边缘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不想做任何事，连洗脸、刷牙、吃饭都成了负担，只想哭和睡，像个废人一样。于是我对自己更加失望和自怜，很想离开这个世界。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死，只是想早日摆脱这种困境。在被黑暗吞噬的时候，感觉太痛苦了。我完全可以理解有的人会自残，当身体疼痛时，心就没有那么疼了。当我自己痛苦到用头大力撞墙时，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。我感觉自己得了大麻风病，已经麻木到没有任何知觉。往往我都已经受伤了，可是当时却毫无知觉和反应。过了好久，才在角落里像一只流浪狗一样默默舔伤。很多伤口都已经流血化脓，有时伤口叠加伤口，实在舔不完的时候，就干脆不再管它。因为当我想去弄清楚自己的感受时，却发现很多事情千丝万缕缠在一起，让我更累更糊涂。在我的老二快一岁的时候，我抑郁症再度发作，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我无法照顾孩子，无法哺乳，一天之间孩子不得不断奶，我一直不停地哭，有弟兄姐妹想来看望我，为我祷告，可是我真的很害怕见到基督徒，怕再次受伤，就一概不见。当我感觉自己真的快要死掉的时候，就在心里呼求耶稣，求你救我。神马上让我看到一幅画面，我赤身露体站在聚光灯下，周围的黑暗中站着的是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拿着匕首在伤害我。我害怕、羞耻又孤单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时耶稣走向我，给我披上白色的袍子，把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心中立刻就有了平安，我知道耶稣已经洁净了我，并且爱我、接纳我，他也会保护我。那在我心中萦绕多年、盘根错节的谎言就此离开了我。我开始相信神是爱我的。从此以后，祷告对我来说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难了。我的心开始愿意向神呼求，只是还没有养成常常祷告的习惯。在我怀老三的时候，老大四岁，老二一岁多。当时丈夫工作很忙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忍受着孕期反应，还得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。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，很困还想吐，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。我的情绪越来越糟糕，思想也越来越负面。有一次，当我骑着电动车带着两个孩子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真希望我能够被车撞死，这样就解脱了。一个姐姐来看我，鼓励我把神放在首位，常常祷告，不要依靠丈夫，要依靠神。于是我就照她的话去做，每天早起半个小时灵修，慢慢的心里开始有力量了，思想也变得积极乐观起来。老三出生半年后，我们搬进了新家。因为装修工人延误工期，所以通风的时间不够，没多久全家人身体都不舒服。我就觉得需要祷告，于是看了很多祷告的书，心很被激励。其中一本书说，神期待他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一个守望者，也就是代祷者。于是我就立下心志， 要做一个守望者。随后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，6点到7点和丈夫妈妈一起祷告。有时身体生病不舒服，起床就成了难事。后来我读了一个见证，一个姐妹请耶稣叫她起来祷告，这个方法提醒了我，我也求耶稣叫我起床。奇妙的是，她真的垂听我的祷告，我常常在闹钟响起前就能醒，而且还不困。就这样，我越来越喜欢祷告。神在这时候让我们无意间认识了一个基督徒邻居，他很愿意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就一起祷告长达1年多，直到我们出国。自从家里建立祷告祭坛后，慢慢的神也开始在半夜叫我起床祷告，有时候是12点，有时候是1点、2点、3点，我会一直祷告到心中的负担消失了为止，然后再去睡觉。持续了4个多月后，我感觉自己得到了从天上而来的能力，抑郁症也完全好了。我不仅不再抑郁，反而常常在祷告中感到平安和喜乐。于是我开始对自己的内心敏锐，我发现当心里慌乱失去平安，就是我失去力量的时候，当我心里平静安稳，是我最有力量的时候。于是每当我一感到不平安，心中慌乱，我就知道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请求他来平静我内心的风浪。就这样经常操练，祷告成了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，不论我在做什么，都很想和神聊聊天。因为我有5个孩子，没有大量的个人时间，所以就只争朝夕。即便是怀着老四和老五的时候，也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读经、祷告，运动到7点，再去做早饭。喜乐的心是良药，每当我来到神的面前，心中的重担就脱落了。现在我不仅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，还能参与一些服事，每天的事情很多，但心里却不觉得累。这都是因为时刻和神说话，与他连接，就经历到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。越祷告，神的真理就越多地刻在心里，代替了谎言。我感到心里越来越自由和年轻，甚至连外貌也有了变化。一个妈妈见到我就说，你虽然有5个孩子，已经39岁了，可是脸上却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她觉得我是个神迹。我只能说，很多时候抑郁症是一场属灵征战，神不仅拯救了我，还医治了我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
我要向主昂首。